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对，感谢神了，能够平安的回到你们中间，对，跟你们一起聚会。在我们听到之前，我们先一起再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再次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你是荣耀的神，我们要敬拜你。我们也特别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到至高的神面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你是聆听人祷告的神，你知道每个人的光景，你知道每个人的处境，你更知道每个人的需要，每个人的软弱和疾病。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众人都在你面前，为自己，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您来垂听。天父，我们来寻求你，就唯愿你让我们在一切所祷告的事情上寻见你，看见你恩典的作为。啊，主，我们仰望你。天父，我们来寻求你，也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用你自己的话来喂养我们，来激励我们，来教训我们，让我们行在你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中。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神能够平安的完成这一次的中国短宣，也能够平安的回到你们中间。那今天要讲到，我题目叫神爱世人，我会结合圣经也分享一些我们短宣中的经历。那这是那个师母的那个父亲的三哥，对，那我们叫三伯伯，对。今年的话他已经那个是100岁了。那这是那个我应该是11年的时候第一次见他。11年也是我开始那个中国短宣的第一年，那回去那很短的时间内抽机会回到重庆，那应该在阳光见到他。那这是那个13年的那个照片，我见他的时候，这是我电脑里面存的最早的那个照片了。那这是14年我再去看到的时候，我在那个养老院的那个院子里为他举行了一个点水礼，为他举行了一个洗礼。那这是今年的那个去看他的那个照片，你看他已经老了很多，都过了几年。那他从那个以前他是住在重庆歌乐山上一个金寿养老院，现在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十月份年底的时候，他的脚就开始发肿，对，肿得很厉害，所以他的女儿就把他从山上的养老院就接到一个市区的养老院里。那在过去几年我去看他的时候呢，我每次都会跟他读约翰福音第三章16-18节。那不是说我不愿意跟他读别的经文，而是我希望他能够把这一段经文呢记在心中，而且能够明白福音的真意，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老人其实他很可爱的，也前面几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讲他年轻的时候很多的事情，讲他那个不整人，不害人，不与人计较，常常帮助人，很多的事情，对。但是每次当我问他，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他总是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因为当我问他说，那你相信耶稣吗？他总是相信，信耶稣而有永生。在他身上我觉得也是看到那个神的恩典，对。虽然让他这么长寿，但是却是在晚年的时候能够听到福音，而且他真的是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神爱世人，神爱年纪大的人，当然神也爱小孩。那这是今年我们在四川农村接触到的儿童，在十天的时间里面，我们总共接触到48个孩子，平均每天有35个孩子来参加我们的聚会。那在过去呢，我们去年我们是有47个孩子接触了，但是今年我发现这47个孩子里面居然只有20个孩子回来。我当时我还有点失望，我说怎么只有20个孩子回来，我是希望这些孩子都能回来，但是只有20个孩子回来了。那不过也感谢神，又带了20多个新的孩子了。那就村里面呢，可能孩子的数量比我们想象的应该要多，对，大概可能现在算了，我想应该在75-100之间，这么多孩子。感谢神让我们有新的孩子，大概28个新的孩子呢，让我们将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孩子。 那有一首歌是我们教这些孩子常常唱的，而且是每天都唱的，希望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首诗歌，就是耶稣喜爱小孩。Jesus loves little children。那下面我也让你们来听一听这首诗歌。约翰三章十六到十八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要看到的就是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神的爱包罗万象，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无论我们的长相如何，高矮胖瘦，神都爱我们。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贫穷还是富足，有钱没钱，神都爱我们。那在那些孩子中间，其实有的孩子是很调皮的，不听话的，有的孩子是比较听话，有的孩子喜欢学习，有的孩子不喜欢学习，成绩很差。但是我们盼望所有的孩子他都能够明白那个千年不变的道理，就是耶稣爱你。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那你现在不再是孩子了，你在人生的路上，在学习生活工作中，你会经历成功，也会经历失败，有高山有低谷。无论如何，我也盼望你不要忘记神爱你，耶稣永远爱你。这是那个养老院的另外一位老人。我想我父就是我三伯伯，他原来是在那个山上的养老院嘛。那个养老院其实我已经去过七年了，对，我每次去。 那每次就算只有一天，有时候一天的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是因为每年这样去呢，很多老人其实已经记得我们了。所以那个虽然我已经搬到市区的养老院了，所以今年呢我还是跟那个山上的养老院的老板联系了一下，我说我们能不能够再去看一下那些老人，虽然我的三伯伯不在那里了。那个没想到那个老板很高兴欢迎我们去，所以我们有机会呢再一次上到山上去。因为我也盼望你们会打过，我不希望那个失去那一个场地，对，那一个省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工厂一样，我希望能够跟那个老板呢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即使三伯伯不在那里，甚至以后三伯伯回全家去了，还能够常常的去飞到那个养老院去向那些老人传福音。我叫他李伯伯，对，那其实他年纪不大的，但是他中风，身体是半边瘫痪的，坐在那里就不能动。三年前的时候，我劝人了，我就在那些房间里面，我就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坐在那个门口，他不能动，我就过去跟他讲话，先了解他的情况。然后我马上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能动，对啊，有没有人跟你讲话？我说我送一个声音播放器给你啊，你每天就把这个声音播放器放在这里，好像他就在跟你讲话，你就可以听，反正你也不能动，也不能走哪里去。没想到他很愿意要，那我就送一个声音播放器给他。第二年就是去年再去的时候，他说那个声音播放器没听多久就给摔坏了，对。那我又送一个给他。那今年去的时候，我又问他，我说你有听声音播放器吗？啊，他说有听。那我是希望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去重复的时候，希望他能够明白福音，有一天能够得救。你看他的手其实也是不能动的，他中风以后他的手不能动，我们跟那些老人带了很多葡萄上去，把葡萄放在他手上，其实他是不能吃的，对。那要我把那个皮剥掉，然后放在他嘴巴里面，他才能够吃的。虽然一年只去看他们一次啊，他是有感觉的，对。他见到我们的时候，现在至少不再陌生，而且有些那个激动，对。他每次看到我们去，那我是盼望他有一天能够真的明白福音信主。见到他的时候呢，其实我每次都会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坐在死荫幽谷中的人必得见大光。这些人的话，他在世上已经没有任何盼望，坐在那里或者在个养老院里面真的就好像等死一样，但是现在他的生命中间有一道光，他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另一种可能是的，他能够听到耶稣的福音，那我盼望他有一天真的能够明白，能够得救。有人说基督教很那个独断，排斥其他的宗教。首先其实你应该明白，真理都是排他的，真理它不能与谎言与假说并存。但是这里我首先希望你看到基督教的包容性，就是所有人都是包含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中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间，我们也看到真的蒙耶稣基督救赎蒙了神恩典的真的是什么人都有。那为什么神会爱所有的人呢？如果你从起源从创造的角度讲，人是神所造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来自神，所以神爱世人，每个人生来都很独特，神爱他所造的每一个人。那从救赎的角度讲，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神差他的儿子基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听到福音，每一个人都应当信耶稣。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天晚上，天使报给牧羊人的信息就清楚地表明，基督耶稣的降生是关于万民的，他来是要拯救万民。路加福音第二章10节到12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使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4到6节，使徒保罗这样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其实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爱所有的人，神的救赎计划是为所有人设立的。那我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爱世人，神愿意万人得救，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这是我今天跟你分享第一点，就是神的爱的范围何等的广阔，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那么今天我跟你分享的第二点，就是神爱的特性。神的爱是怎样的爱？他怎样爱我们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经文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神的爱是舍己的爱，是牺牲的爱。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可以说这是爱的最高程度，这也是爱的本质。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十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记得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次短宣那个感谢神呢，我们一共有七个人，那其中有三个父母，我们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天爱跟我也一起去，我们陈老师和他的女儿，还有一位三一教会的姐妹，她也带着她的女儿去。那我自己是吃过苦的，我觉得让孩子吃点苦呢是有益的，但是作为父母呢，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担心孩子到了那种环境里面能不能够适应气候、食物、居住环境、语言障碍，很多我们的顾虑或者很多的担心。没想到那个天爱到了那个村里面适应的很好的，他和村里面的这些孩子们相处也很好。转学结束后，其实很多人都问他，你明年还来不来？那他都说要来。那我自己心里面其实就问自己，如果要让你的女儿长期住在那里生活，那你愿意吗？而且我看到村里面几个大男孩，跟他差不多的男孩子都很喜欢天爱的，围着他转。对，那甚至我都问，如果你要让天爱嫁给他们中间的一个，你愿意吗？那说实话，我心里面都是保留意见的，甚至不愿意。但是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派到世上来。那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事件呢？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事件。用耶稣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弯曲悖谬、邪恶淫乱的事件。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让他住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更不用说这个事件是一个抵挡神、远离神的事件。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但是耶稣还是顺服神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上，将神的恩典、怜悯带给人。耶稣呢，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可以得救。如果我们说我们有爱，我们却没有做出任何的舍己牺牲，那真的不能算爱。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去短宣就是牺牲了什么，非得受了很大的苦，虽然这其中的确有很多不方便不容易的地方啊，天气炎热，蚊虫也多，每天其实跟孩子们相处的时间是很长的，还冒着一定的危险，但是跟主耶稣比起来，那真的算不了什么。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离主耶稣那样舍己的爱我们，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还差得很远。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软弱有限，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也需要耶稣的救赎和恩典，我们需要耶稣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更多的与人分享神的爱，更好的为耶稣做见证，让人来信耶稣。神的爱不仅是舍己的爱、牺牲的爱，神的爱也是无条件的爱。 神明也说，你们把这个地球弄得好一点，弄干净一点，然后我才差派我的儿子耶稣到地上来。这次我们去村里之前，其实我已经让我的堂哥多装了一个空调，那我们有三个空调房，那有七个人用，应该是足够的。如果没有空调房啊，我都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坚持十天。但是耶稣到地上来是没有空调的，是没有舒适的环境的。神也没有说你们地上的人都要悔改，个人离开自己的罪恶，你们改好了以后，我就让我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神知道人靠自己是不能改变的，他差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救人脱离罪恶，没有耶稣的拯救，人就永远沉沦在罪中。神也没有说你们必须欢迎我的儿子耶稣，我才差派他到世上来。神仅仅知道世人被弃绝他的儿子耶稣，非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神还是差派耶稣到世上来。耶稣也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来到世上。我们回国传福音，你看到中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自己改变，除非他们认识耶稣。如果他们自己都能改变了，都能变好了，那他们就不需要耶稣了，那你就不需要你去了。唯有耶稣是我们的盼望和拯救，唯有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我们要回去传福音的原因。当然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我们回去传福音的。孩子们其实绝大部分孩子都是欢迎的，甚至他们都希望我们的营会可以更长一点，他们觉得十天的话太短了，说你们明年的话对吧，也希望都来。这两个孩子的话可也是那个最调皮的两个孩子，对，一个叫廖林，一个叫廖小倩。最调皮的两个孩子去年也来的，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讲，对，就这两个孩子的话可以让我们所有人精疲力尽的，对。但是啊，虽然他很调皮，这些孩子的话他记得我们的好。第一天见面他们就问他说，星星老师怎么没来了所以他都是记得的，就你对他的生命中留下的印象，虽然是十天一年过去他们都记得。而且我们也我自己的我觉得也是看神真的是在他们生命中在做工，他们的生命在改变的。有一天中午啊，这么两个小孩的比田慧应该还小一点，可能比田慧还小，他们把我们所有人的碗都给洗掉了，对。我们当时有我们四十多个人吃饭，加上我们大人至少应该有五十个人的碗，然后每一桌大概是五六个菜五六个盘子，所以至少二十多个接近三十个盘子。这两个小孩就这么小，他把它洗完了，对，而且洗得很干净。我想他不仅仅是为了两颗糖，对，他就去洗洗这个碗，对，虽然我们真的也是鼓励他们给他糖，对。那大家他真的是这两个孩子很调皮的，对，他跟所有的孩子都可能产生摩擦了，对。但是我们也是反复的一而再的就告诉他们耶稣爱你，那我们就在感觉到他们是被无条件的接纳的。虽然他们很调皮，常常给我们制造麻烦，那不是说神就不爱他们，或者是说世人有的孩子真的是不接纳他们的，但是耶稣是接纳他的，所以我们一直要让他们明白神是无条件的接纳他们。那我们也相信只有这样的爱可能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们也知道有些孩子的父母爷爷奶奶其实是不欢迎我们的，其实他们不是不欢迎我们，是他们不欢迎耶稣，因为他们多半是拜佛的拜偶像的。那今年其实就有两个孩子有一天早上他们就回来跟我们讲，说明年我们可能来不了了。那为什么来不了呢？因为他在我们那里学了一些东西，特别学了那个谢幡祷告，他们晚上回家吃饭自己也在里谢幡祷告，最后被那个爷爷奶奶就给骂一顿，对。但是这两个孩子啊，他还是很认真的学圣经，对，而且背了很多的那个经文。在最后一天有一个孩子还特别要一本圣经，那我们就很担心，我说你把圣经拿回去你爷爷奶奶不更骂你吗？但是他一定要要，所以呢我们也只好送一本圣经给他，那求神保守他。不过就更求神改变那些大人，改变他们爷爷奶奶的心。我们不能够期望人被款待我们我们才去传福音，神在基督耶稣里无条件的接纳我们，那我们就应该学习无条件的去接纳人。 与人分享神的爱，向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爱世人，神的爱是舍己的爱，牺牲的爱，神的爱是无条件的。那么神的爱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都知道爱的力量是巨大的，那神的爱更是有奇妙的结果。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以各种形式临到我们，神的爱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相信耶稣，信耶稣有永生。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将来能够永远与神在一起，这个就是神的爱的目的和结果。神不愿一个人灭亡，神希望我们透过耶稣能够与他自己建立一个持续的爱的关系。神是愿意与人同在的神，这是圣经里面启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耶稣降神的时候，耶稣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也是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所以圣经里面的神是一位愿意与人同在的神，为了能够让人永远与神同在，神甚至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派到地上来，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让地上的人因着耶稣能够回到天上去，将来在天堂永远与神同在。你怎么能够得到永生呢？就是信耶稣，他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很多人不明白，以为永生是将来的事情，是看不见的、不实在的、不重要的事情，只要我今生能够顺利、能够平安就可以了。如果今生能够成功、能够富贵荣华，那就更好。那我们把信耶稣放在今生上面，但是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却是将来的，是天上的，是永远的福分。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五节，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主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花香长满。信耶稣的人在世上也会经历苦难，有时候甚至是很大的苦难，但主应许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那这一点一定不会落空的。你信耶稣的就有永生。不过很可惜，有时候人眼睛看不见这一点。当我结束短宣去北京的时候，那个伊迪的姐姐伊迪，她有一个朋友，那我回去之前她就告诉我，希望我能够去见她一面。那这个年轻人呢，很年轻的，在两个多月前他打篮球，个子很高的一个年轻人，他打篮球的时候被人呢拍了一巴掌的，这个手就拍到这个眼睛上，导致这个瞳孔撕裂。瞳孔撕裂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瞳孔不能缩小了，瞳孔永远是很大，所以像这种大夏天的，他一出去那个光照进来呢，一片白的，他是看不见的，外面因为全是白，就好像你照相曝光过足太多了，所以眼睛就不能看了。他请了北京那个好几科非常著名的眼科专家，那人家的诊断说你这个已经是不可恢复的，啊，他就不能接受这个事实。那但是医生西医已经说没有办法，那他就转向寻求中医，寻求神迹，寻求神奇功能。他在网上他就找了一个中医，那个中医跟他吃药，那个中医说我可能可以让你的恢复，那他就觉得真的可以恢复，他就吃药，吃了也快，那中医说三个月是期限，如果三个月之内你不能恢复了，那基本上就不可以了。现在呢，他基本上快到期限了，他说有一点点，就小了一点点，但是呢，基本上就停在那里了。那除了吃中药，没想到那个监察他那个中医也是一个信佛的，还劝他说你可以信佛，可能会让你那个眼睛好。但是这边呢，他认识那个伊迪的姐姐，是他们是小学中学就同学，他很早就知道那个米迪是那个基督徒，所以他相信，那米迪也跟他传福音，那现在这个医生也让他信佛，所以让他那个很矛盾。那他自己也在网上搜索，他就看那个特异功能，他搜叫特异功能，说是不是特异功能能够让他眼睛修好。 那天早上是8月10号早上，我让他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下午3点钟就要坐火车，就要回上海。我跟他谈了大概三个多小时，先听他讲他的情况，然后跟他读了约翰福音第9章。我说我相信神能够医治人，但是我更相信耶稣只要是要让人灵里面的眼睛能够得以看见。那然后我为他祷告，我希望神能够医治他，但是我更希望他看到自己需要耶稣。他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只要这个眼睛能好，不管什么途径，这就是他最关切的。但是我也提醒他，我说你这种病急乱投医是很危险的，对。他自己也知道，但是啊，他现在不能接受他的一个眼睛不能看见。他是那个北京那个法制晚报的一个记者，他现在呢因为这个眼睛受伤了，他呢也不能做记者了，对。所以他就整个人呢其实是到了非常绝望的一个境地，甚至他告诉我都想自杀，就不能够那个这样生活下去。虽然你跟他讲很多实际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美国著名的那个 Helen， 还有那个我非常熟悉的一个蔡淑娟姊妹的见证，但这个时候他听不进去，他说只要我的眼睛能好，实际上他最关心的是这个。但是真的有这样很为他担心，如果他眼睛不能好的话，哇，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人需要的就是信仰，人需要的就是耶稣。但如果他不经历这个事故，他不会来信耶稣的，他甚至都不会来关心这件事情的。那我当然不是说希望他眼睛坏，我也希望他眼睛好，但是我就也告诉他，我说你过去眼睛是好的，那你眼睛好的时候你是看什么，你是做什么？那现在如果你眼睛好了以后你还是跟过去一样，那这不是信仰，这也不是耶稣要应许我们的。这样我也不能给，我也跟他说得明白，我说我不能给你一个空头支票，我不能骗你，你的眼睛可能好，我也盼望能好，但是也可能不好。但是真的不好的时候你不应该自杀的，你是有盼望的，你是可以有力量的，但目前还没能接受。那后来我觉得时间很有限，我就介绍他去北京的一个教会，我通过一个姐妹认识那一家教会，见到他去。他以前那个异地的妈妈已经带他去过一个教会，但是呢那些人的背景跟他不大合，都是老年人，他不大那个融得进去。那我跟他见到一个都是学生的，都是年轻人的一个教会，我希望他能去。我盼望每一个人其实都要有长远的眼光，天国的眼光，这样你才能够看得清楚，看得准确，你信耶稣要得什么，你为什么要信耶稣。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是他清楚的直接的告诉我们的，这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得到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格罗前书15章19节甚至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我们在营会里面教那些孩子，教他们学英语，帮助他们完成暑假作业，教他们吹口风琴，跟他们一起打水枪、吹肥皂泡泡、玩游戏，这很多他们都是很高兴的。但是我们也都清楚的知道，最重要的孩子们也需要福音，他们也需要信耶稣。所以我们是透过各种方式竭力的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透过唱诗歌、讲圣经故事、看福音动画、儿童要你问答、个别的跟他们谈话，各种方式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耶稣是谁，耶稣爱他们，他们需要信耶稣。2年前我们第一次去举办营会的时候他就有来，那去年的话他就没有来，那今年他又来了。他父亲的话不知道在外面打工，因为什么原因被关在监狱里了。那他的母亲呢因此就离开他们了，说他现在是跟他的爷爷奶奶还有他的祖父祖母生活的。在最后一天上午，我们看完了那个耶稣传那个电影里面关于耶稣复活的那一部分，看完以后其实那个电影里面本身就有一个决志祷告的，那个决志祷告完了以后，我再一次向所有的孩子检视耶稣的死与复活，然后邀请他们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我让他们在心里面跟我一起祷告，很多的孩子都做了决志祷告，其中孩子有些孩子可能是第二次做决志祷告了，因为去年我几乎所有的孩子跟我做了决志祷告。那我只能像这种孩子 我只能求神保守他们一生走义路的，就他们如果神的灵真的住在他们心中的时候，神会带领他们，神会保守他们，这是我们的盼望。要不然的话，这些孩子啊，不仅是重复他们父辈走过的路，甚至比他们父辈其实更惨过的生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已经看到神的爱范围的广阔，神爱世人，神的爱是舍己的爱，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爱能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如何回应神，如何回应神的爱呢？希伯来书第二章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最后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盼望你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就是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不要忽略神的爱，而且唯愿神的爱能够感动你，快快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耶稣还没有在你心里面的，你今天就可以打开心接受耶稣，让他在你的心中，让神的爱真实的在你的心中。对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已经信耶稣了，那我盼望神的爱能够激励你学习像主耶稣爱你那样去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不需要到农村才去传福音，你也不需要等到每年短宣的时候才去传福音，你应该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神现在放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同学，你要学习无条件的去接纳他们，舍己的去爱他们。我相信如果你这样去做，你就会把福音传给你身边很多的人。传福音有很多的技巧，很多的方法，那都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有爱，你愿意去关心去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且是舍己的无条件的这样去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你就会，神就会使用你，很自然的把这个福音传给你身边的人。我们这么远跑去，不是要办一个活动，也不是要做一些事情，而是真实的想去把神的爱与他们分享。那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去年转学时候照的。那今年我再回去的时候已经看不到照片中的这个人了。那这一个怎么讲，我叫他唐妈呀，对，那四川话叫唐妈，对，他姓唐。那其实我叫他唐妈，但村里面每个人都要加上一个姓，就是叫什么妈，那比较大了你就叫他妈就可以了。不过这一个唐妈呢，跟我还真的有点关系的。听说我小时候的话，那个我的妈妈，我的父母跟他的女儿让我们是娃娃亲的，对。不过从来没跟我提起这个事，后来我一直读书就出去了，对。这个唐妈的话，在我们村里面是一个出名的教鬼的拜偶像的一个人，对，是一个巫婆的。那我们去年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就是坐在这个椅子上基本上是不能动了。那时候我也感动，我虽然知道他是巫婆的，但是啊，我跟他传福音很直接的，我就说你是快要死的人了，对。那现在的你要信耶稣，对，这个观音菩萨救不了你。我们去了，我跟星星、长阳他们，我们一起去了两次。最后一天上午走之前，我也再去看他，看了三次。在我们第二次去看的时候，我们想祷告的时候，甚至带他做绝食祷告，他也愿意的。那去年短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也常常为他和他的丈夫祷告的。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这两个人是这样出名教鬼人，我希望他们能够信耶稣，然后能够在村里引起一个轰动效应，对，让更多的人离弃偶像来归向神。但是没想到他和他的丈夫在我们离开之后，去年十月和十一月，十月左右，两个人在一个月之内都死掉了。那神的心意可能不是像我们的，神还是要我们去闯的，那我们一个一个去闯。不过这样的事情是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传福音你要抓住机会的。如果我要等到今年再回去跟他闯，那个房子已经空着没人了。 那我们身边就是神放了很多的机会给你传福音，那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抓住机会向你身边每一个人传扬福音。神爱每一个人，像这样一个人，我不知道他到底得救没得救，将来在天上的，如果他能得救啊，就是我们去年去传福音那么几次探访他，他能够得救，那感谢神的恩典，因为神爱每一个人。即使这样的人，也让他在生命最后时刻能够听到福音，这是神的爱，让我们体会到神的心，明白到神的爱。而且神的爱如果充满我们，激烈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应该关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抓住一切的机会，把福音与人分享。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对你的爱的经历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非常肤浅的，甚至主要，但是你却不离不弃的爱着我们。我愿你自己的爱更新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心中充满神的爱，以致我们的心在你的爱中能够苏醒过来，得到力量，得到盼望，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更是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上还有很多的人，他们需要耶稣，需要福音，他们需要经历神的爱。我愿主你让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福音的管道，恩典的管道，成为爱的使者，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与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去分享。也求神你在我们中间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心中做工，你的爱感动他们，你的话光照他们，圣灵开他们的心，让他们今天就能够认识你，就能够将心归向你，能够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主啊，你实在是奇妙的神，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你的作为我们不能彻透，但你的爱却是真实的，我们都经历过了，我们谢谢你。我愿主你将你自己的爱更多的更丰盛的充满在我们中间，彰显在我们中间，我们仰望你。我们为那些村里的孩子们祷告，在接下来这一年中，唯有神你自己可以保守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身体心灵都有平安，更唯愿神你能够保守他们，他们所听见的道，他们所记住的圣经里面的故事，他们所感受到的一点点从我们身上散发出去的神的爱，以致他们对你的认识也能够增加，而且被主你自己保守。主啊，村里面还有很多的老人，很多僵死的人，他们更需要你的拯救。主啊，赦免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时候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主，但是你爱他们，我愿你自己的救恩能够领导更多的人，那坐在死荫幽谷中的人，我愿神你从天上的光能够照进他们的心中，那些在养老院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求神你怜悯他们，更求主你使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那去关心我们身边的，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最直接的福音的工厂。求主让我们学习你那样广阔的爱，那样舍己的爱，那样无条件的爱，更为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因着我们能够蒙恩蒙福。谢谢主使用我们整个的教会，让教会也切实的遵行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透过什么渠道透过什么方式，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竭力的广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